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宣告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创造了人间奇迹。可是观察人士指出，疫情后数码鸿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养老和医疗问题更加紧迫。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完全依靠子女来照顾老人已经不太现实，而中国的养老设施又很不完善。那谁应该为养老买单？政府要如何监管养老设施？又要怎样从制度上来解决老年人的贫困和养老危机？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教授和纽约独立学者万延海先生来探讨和点评。易富贤教授、万延海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好，谢谢主持人啊。
大家好。
根据中国西南财经大学2020年10月的一份调查报告，2018年中国全国老人的贫困率是将近15%，而在农村地区呢，老年人口的贫困率将近20%。那易教授，根据您的这个研究，中国老年人口的总体生活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总体来说，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还不是很严重。一方面，中国目前还有大概还有五个20岁到64岁劳动力对应一个65岁以下老人，也就是说，农村的话，大概因为他们目前的老人以前还有多个孩子，因为这个目前的老人都还是以前生育率比较高的时候的老人，他生育他目前孩子还比较多。然后城市的话，老人的待遇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目前全国是8亿多劳动力供养城市的大概几千万老人，所以城市老人在50多岁、50-60岁可以退休，然后跳广场舞呀，所以他们生活很好。但是目前在农村地区，就刚才你说的，在农村地区的老年化，这个贫困率确实是比较高。一方面，因为目前中国在城市化率，很多这个老人尽管有很多孩子，但是由于他们的小孩就远距离进入这个北京、上海、广州，就是一大城市，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跟精力来抚养老人，所以农村的老人是问题是很严重的，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在前些年，在这个湖南、在湖北，还曾经出现了一些老人自杀的这个情况。但是最近几年情况好像略微好转，因为中国出台一些扶贫政策，就是扶贫政策从一定的程度是缓解了目前的农村老人的贫困化率。
那。可是在另一方面啊，由于疫情，全球的经济都放缓了，当然中国的经济也放缓了，那这个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那万先生，您认为这个数码经济给老年人带来多大的影响？
关于数码经济这个，或者说整个就是说，包括在老年这个服务方面啊，强调这个高科技的发展当然都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老年这个人口可能在这个新技术方面可能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很熟悉哈，所以他这个这种技术的发展反而导致了一些人口的这个在社会通讯啊，这个联络啊，社会支持方面可能变得更加的这个就是觉得更加的这个吃力哈。关于刚才讲的这个老年这个贫困的问题我也同意啊这个副教授的这个意见哈。中国呢这个在这个老年人啊，特别是城市的老年人在收入方面啊，在社会的这个支持方面，这个我想特别是这个过去的10年呢，这个就是说整体上来讲，就是说中国政府在加强社会管制的同时呢，他也加强了这种社会的这个服务，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比如老年人口，社会服务上面这个他的这个投入是增加了哈。所以如果从经济上的这种直接的贫困来看啊，这个问题 是一个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也要看到老年人口当中的一些啊，一些老年人口当中的老年人口，比如说一些智能失智的哈、啊，他已经啊不能自己照顾自己，或者说他的这个啊已经在这个意识的这个程度上面可能已经有很多的这个退化啊，这个残疾。所以这样的一些智能失智的老人的这种社会照顾啊，这个恐怕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他的收入，即便一些啊这个收入很好的，甚至家庭收入很好的这种情况，这个就是说来照顾这个智能失智的这个老人家啊，长期的这个护理，为中国这个政府方面在这个中国政府方面可能还没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体制怎么来支付这个家庭的护理啊，整个社会呢也缺乏很多的这个社会工作者来为这个老年人口提供这个社会支持啊，维护这个老人的一些权益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就是说这个在老年人口当中可能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智能失智的老人这种社会照顾啊，政府强调呢这个社会照顾方面是这个以居家这个护理为主啊，这个社区呢这个也要发展社区的这个护理，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啊这个费用啊，因为你家庭请这个啊护理员啊，可能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一些这个费用还是蛮高的啊。这个政府的医疗部门呢强调这个比如说医养结合啊，卫生部门办了很多这个老年的这个病床，那么这些，因为老人家最重要的一点啊，还不仅仅说有医生或者有护士啊，老人家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要有人这个陪护他啊，陪护他，所以这种护理人员的这个缺乏，这个谁来支付这个护理员？所以我们讲老年人的这个贫困的问题，不完全是一个他拿多少钱或者他家里多少钱，因为他的需求显然就是说啊，不能简单的用他的收入水平来。
确实，而且中国的这个养老费用也是非常高，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即使你不在贫困线之上也未必能够承担得起。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第49条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10条也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要靠家庭。当然在中国这个传统上赡养老人是一种传统美德，可是因为上个世纪的一胎化政策再加上这个现在经济结构的变化，很多大部分的子女家庭的子女都会到外地去工作，那要靠这个子女来抚养老人似乎不太现实，那这个抚养谁来为这个养老买单，这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呢还是问题我请教易教授
啊。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养老归根结底是人养老，并不是钱养老。那么中国传统是这个家庭养老，然后这个美国、欧洲以前也是家庭养老，然后美国在1930年代这个经济大萧条之后了，然后创办了社会养老。这个社会养老，这个社会养老本质上，它仍然是年轻人养上一代人。当时美国在这个1930年代，它的老年人口只有5%、6%，它65岁以上老人。它是以十个20岁到64岁的劳动力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人，当时退休年龄是65岁，当时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社会养老会出问题，但是现在就是说美国的这个20岁到64岁的劳动力对应的一个老人对应的劳动力数啊，到1980年只有4.9个，然后2010年只有4.6个。然后尤其是2020年只有3.5个，那么到2035年只有2.6个，到2050年只有2.4个。那么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社会养老制度自存在了这么几十年，目前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么中国的话呢，作为中国在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在这个80年实行一胎化政策。当时中国的老年化程度是很低的，当时甚至比美国1930年代还要低， 中国的1980年，中国大概才还有11个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当时的65岁老人之家6%-5%。然后中国的退休年龄是女性这个工人是50岁，白人工人这白人女性是55岁，男生是60岁。这个是建立在当时的老龄化程度来规划的，几十年一直没变。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口结构已经很严重了，就是说我们2020年我们的这个65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14%了，以前只有5%，现在14%了。然后我们的老人才快速增加，然后20岁-64岁的劳动力却在2016年开始快速的减少。那么就是说中国目前的老龄化程度相对来说，相对美国，相对欧洲目前还是好的，但是到2035年前后，那么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将会比美国、比英国、比欧洲很多国家都要严重。比如说中国目前还有，中国是1980年是11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2020年是5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然后到2035年，中国只有2.4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美国还有2.6个，然后到2050年，中国只有1.6个劳动力对一个老人，美国还有2.4个。那么就是说，中国今后的老龄化程度是远远的超过美国、英国跟很多这个发达国家，是严重。就是说，无论是传统的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它的本质是下一代人养上一代人，这是一个，这是一种道德义务，也是一个法律义务。那么说法律义务就是由于这个强制性的，比如说古代如果你不孝的话，那么就是说对不孝的惩罚是很严重的，跟谋反是一个层面。那么现在这个社保诈骗，那不是也是很严重的一个罪恶。那么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无论是哪一种社会养老、家庭养老，没哪种体制，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做面包的技术问题。然后现在的问题是这面粉不够，劳动力不够，那么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由于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们结构是快速老化，所以对于整个养老体系构成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挑战。
那我来请教这个问题。
现在美国
这个90%的工薪阶层在退休后都有养老金，那美国和中国这个养老制度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那么现在目前来讲，美国在这个负担啊，比如说在很多方面也会面临资金的短缺啊，比如说这个医疗补助计划的这个资金啊，这个长期护理的这个资金，还有这种老人这个房屋的这些资金啊，这些都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像中国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家庭养老有它的这个作为一个有它的一些这个有它的一些优点啊，但是呢就是说这是不够的啊，这是不够的，因为这个人口的这个结构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哈，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口的这个流动哈，还有像这个有一些失去这个子女的这个家庭，那么这些呢，这个当然中国也有一些社会性的养老的这个体制，但是呢它基本上针对像这个无保护啊这样的一些一些没人照看的一些老人家哈。我觉得中国整体上来讲，虽然这个过去的10年在强调这个政府这个来这个支持这个老人的这个社会服务，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在资金方面可能还是不到位的。这一点上来讲跟美国这边呢就是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美国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权利法案呢在联邦层面还在地方层面，它都是有这个资金的这个配套啊，它都和具体的这个政策、具体的这个资金预算都是挂钩的。那么在地方上的话呢也都是哈，这个就是说这个，那么特别是它是一个民主的一个体制，它有议员这个各级议员呢会把这个老年的这个服务带到这个地方的议会 州的议会或者联邦的这个层面。所以就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个在服务社会上面，这个就是它一个就是说一个开放的一个竞选的体制呢，这个它对老人家有很多的这个照顾。因为大家议员为了获得选票，他就会去很多的支持老人家哈。那在中国的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官本位的一个官本位的一个政府以政府的这个官本位为体这样的一个体制。所以它缺乏一个老年人，它缺乏一个自己的这个代言机制我们的老龄委员会，那么理论上来讲，它是做老年人的权益政策性的一些呼吁一些政策性的研究但是这样的机构很好中国也有很多的智库老年智库，但它缺乏这个社会的活力，它没有一个来自于社会的这个老年人口的这种来自于社会工作者，来自于这个就是说这个民选这个官员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力那么像这个在体制上面呢，民政部门跟医疗部门的这个跟卫生部门似乎合作的也不好。这个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在我觉得中国方面呢，就是在资金的预算方面这个是缺乏一个明确的这个资金的预算也是不够的，而且呢这个预算是不透明的那么究竟这个老年这个服务的这些预算从中央到地方这钱怎么用的这个呢缺乏一个社会监督的机制，也缺乏一个社会性的推动的一个机制。那么我想中国这一块就是说，特别是这个像家政服务老人对生人自治的老人的这个家庭护理这一块的这个资金这个支付体系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中国的话呢但以家庭为主的这个养老体制当然就是说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仅仅有家庭的这个体制，恐怕这个未来的社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说到迫在眉睫的养老问题，现在中国政府呢在鼓励这个私营养老院，给建造私营养老院的这个公司提供税收优惠或者是一些补贴之类的。那中国，但是据中国国内的数据显示，有80%的养老院，不管是公立、民立还是私立的，他们的入住率都是不够，有80%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那所以，这个养老院是不是中国老人养老的一个出路？这个养老院的这个问题在哪里？易教授。
这个养老院，养老院这是一个社会养老的一个模式，这个目前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社会养老模式效率都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家庭养老的话呢，确实很多子女他无法工作也是不行的，所以如何的提高这个社会养老的效率，降低它的成本，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养老院一方面这个因为你这个自己养父母都已经是又不堪重负了，就已经是很难尽心尽力了。而养老院的话，就更加它有盈利为目的的，盈利目的的话，那么就是说，结果这方面它如果没有盈利的话，就没有养老这个质量。那么就如何的提高养老质量而降低成本，这是对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这就是一个法律上面一方面要监管。然后在这个技术层面，除了这个刚才你说的，除了政府什么的税收呀、土地供应呀，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以外，还需要替这个加强一些科技的投入，比如说这个一些养老方面的机械呀，还有对这个医疗方面，因为有些养老他是瘫痪在床上，他没有办法呀，那么政府就应该在这个全社会实行一些医疗的普及啊，降低中风啊这些疾病的这个发病率，还有一些重症疾病的发病率，那么对于今后是很必要的。
那万先生，您前面也提到了这个护理的问题，那在这个去年的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连维良他就说，在今后的3到5年里，要把这个普惠性的床位增加到100万张。那各个地方政府也纷纷的响应，比如说南京政府他就说，在2020年要把每1000个老人 所拥有的床位呢增加到增加到45个床位。可是现在问题似乎不再是床位的问题，您认为这个中国养老
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养老的这个这个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呢，这个就是说还是对的。比如他强调这个以居家养老为主啊，社区服务啊为辅，然后呢机构啊这个养老院啊这个啊作为一个补充，这个方向是对的啊，因为人口啊老龄人口这个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谁出钱的问题啊。那么在美国呢，有些州啊，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居家这个养护理的话，如果子女比如说这个来照顾自己的这个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啊，这个就是说他可以得到这个政府的这个酬劳哈，从健保费用里面他可以领取一些报酬哈。所以这样他鼓励有一些家人就是说这个就在家里照顾老人。但除了这个这个子女照顾之外呢，也有一些家庭护理员到家里来照顾这个老人家。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它有个支付体系，美国目前呢是健保支付。那么这个就是说养老院这个就是说这个，但涉及到的一个，那无论是这个政府办的，还是这个民营的，还是这个农村地区的，还是城市里面的一些比较高档的，那这个很重要的一点还是一个就是费用的问题啊。政府怎么样来保证就是说这个养老院这个比如说这个根据这个他服务的这个人头，那么给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个报酬给一些基本的支持我想主要还是一个护理方面的家庭护理员这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呢就是他需要有一些医学性的这个护理哈，那么这些护理的话呢大概也应该就是政府有一些费用上的支持。
那这个最近几年来啊，这个养老院诈骗案件也越来越多。根据中国的公共记录，在过去四年里呢，已经有超过1000起针对销售退休后服务的这个公司提出的刑事诉讼。那比如说在沈阳有一家公司，它一家养老院，它就以每月高达24%的报酬和保证你将来入住老人院的这个资格作为诱饵。那从这家公司从370多人那里呢筹集了将近3100万元的人民币，然后就导致老人这个自杀。那中国应该怎么样来监管这个私营养老院，易教授？
这个是个很严重问题，因为老人一方面他这个，因为中国的一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老人他就缺乏子女照顾，他就高度依赖于这个社会养老。然后尤其刚才你说的沈阳，尤其这个东北的，因为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国10多年，东北的老龄化最严重。目前东北还有老人还有很多有退休证，所以这个东北的这个老人诈骗案在东北应该是发生的比较高。所以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的中国的就是说中国的目前的老龄化程度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目前中国的齿数率是很高的，是在全世界应该是最高的。所以老年手上还有点钱，所以这是引发了这个诈骗案。那么随着今后的话呢，中国老年人口增加，那么这个劳动减少的话，中国的齿数率下降。那么就是最后齿数率下降，然后这个如果再继续再有这些诈骗案的话，那么很多老人就面临这个老年面临着生存危机的。所以中国如何的这个确保这个养老金能够得到合法的保证，其实中国政府这个法律界应该出台一些保障。因为刚才说的，古代对于这个不孝是很严重，也很严格的惩罚，跟这个谋反是分立的。你现在这个老龄诈骗案，那么就是说严格说跟古代的不孝是一个同个等级，是威慑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全跟这个政权的稳固的。所以如果这个方面不做好的话，那么对整个社会冲击是很大的。
那万言还是
那在纽约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 检察官办公室呢，就是我们就通常讲检察院啊，这个他都有专门的这个就是说预防对老年人诈骗的这个办公室啊，这个都有专员啊，都有这个，也经常会有这样的这种培训哈、啊。这个在美国很多地方呢，就是说地方的老人局呢，都办很多的这个老人活动中心啊，像纽约市大概有300家这个老人活动中心。那么这些老人活动中心呢，它都有社工啊，或者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啊，这个比如说有护理的专家，有这个医学的专家，有这个社会工作者、心理学的人员，还有这个警察局的这个检察官办公室的，来定期的做讲座啊，像这种预防这个欺诈呢，是经常会讲到的啊一个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宣教的这个材料。那么他也有一些这个美国他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部门，就是说社会服务部门呢，他有一个特别的部门，就是说这个做成人保护的啊，成人保护的，那不仅仅是老年人，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年人，就是说他这个可能就是说这个身体啊或者说智力上面残疾，他不能管理自己，又没有这个亲人在身边，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成人保护这个部门呢就会介入啊，为这个老人家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包括一些这个啊监管的啊，协助监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啊。那么在中国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政府强调的，比如说这个在社区层面啊，这个也要加强社区的这个服务。我觉得社区服务的这个方面呢，还是缺乏这个很多，比如我们缺乏很多社会工作者。我们缺乏这个法律人员，我们缺乏这个警察局、这个检察院啊，这个和这个社区啊，这个服务站的这个啊一些经常性的这些联系啊，这个要去做一些公共教育啊、培训啊，那么我觉得这些方面呢，中国可能是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对，
那易教授，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公民社会在中国是非常欠缺的。那除了这个家庭，有些老人根本就没有子女可以为他们提供服务，或者那这个公民社会或者政府应该怎么样来介入？
对这方面，一方面中国政府是应该鼓励这个民众的参与，比如说一些志愿者啊。这个参与，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尤其是老人要是一个辅助的机制，比如说有些老人身体还比较好的话，那么就应该政府要鼓励他们互相照顾呀，抱团这个取暖呀，提供一些义工啊，比如说老人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给别人提供一个服务，然后提供一些集训，如果自己身份的话，也通过这一些集训呀，可以享受比较优惠的这个别人提供的服务。现在我担心的话说今后中国的这个养老问题越来越严重，会导致中国家庭的养小孩的能力下降。中国今后将面临着老人福利跟儿童福利之间的博弈。你光注重着老人福利，儿童福利跟不上的话，那么中国生育率会越来越低，那么就老龄化问题这个严重是越来越严重。所以中国这个整个社会治理模式啊，要从一个开放性的，要从一个这个全面的模式，既要考虑这个养老，也要考虑到年轻的养小孩的这个问题。如果生育率不能提高的话，那么你这个养老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应该从这个人口政策角度出发，给社会提供活力。
好，非常感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教授和纽约独立学者万延海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